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感谢敬拜团队带领我们有美好的诗歌敬拜。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在2月14日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来到海外十几年，今年的2月14日是心情最为沉重的一个。跟大家讲一个美好的回忆，在眼泪中寻得一瞬间的微笑。弟兄姐妹们，跟我先轻松一下。我记得多年以前，我大学毕业以后正在追求我夫人，然后到了2月14日过情人节的时候，在我当时的女朋友提点之下，我就去花店买了一束玫瑰，总共11枝，代表一心一意，然后呢就请人送到了我太太每天上班的医院，当然是大大的得了我太太的欢喜。不过跟大家讲，这一束花可够贵的，花了100多元钱。我们当时吃早餐啊，一个菜夹馍，一个茶叶蛋，一包牛奶，顶好了2.5块钱。这一束花，一个多月的早餐钱就没有了。这个我当时很感谢我夫人，这个她跟我说是一心一意，没有跟我讲是天长地久，否则99朵玫瑰，我一个月的工资都要没有了。这个后来啊，终于这个把太太追到手了，我发现那束玫瑰花它还留着，都已经完全的这个枯萎变黄了，结果被我顺手丢进了垃圾桶。人都已经到手了，你这个还要花干什么呢？对不对？愿天下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更愿有情人都能够认识神，信靠耶稣，在基督里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相守在一起。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在漂布地的大陆上，经文出自于以赛亚书7章1到16节。如果弟兄姐妹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色列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你和你的儿子施雅亚述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把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必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府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预兆，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弃。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那一位在逆境中与我们同在的主，看顾保守我们每一天，求神的在危机与动荡中坚定我们的心，在主里面能够有一份从天而来的平安与喜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十几年以前，我来到了 美国做博士后，心中憧憬着能够在世界一流的科研条件下顺风顺水的做实验，发上几篇高影响因子的科研论文，这使我当时所在实验室的全家福。我故意把照片做了处理啊，让它看起来有一种朦胧的美感。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这些人还都健在，我害怕他们因为肖像权的问题跟我打官司。这个大家能够认出我来吧？中间有一位面目模糊而又潇洒的白衣大叔，就是我啊。这个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祸起萧墙啊！这个我和实验室另一位同事，我们两个人的研究互有交集，都是关于一种精神性疾病。那么大约两年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关键的分子机制，因为这一分子在脑区内的上调，导致产生了一系列神经细胞的功能性的改变，有的我在做，有的我同事在做。到要发文章的时候，你问题就来了，你要如何发文章，如何安排作者排名呢？你做了半天，关键分子机制只有一个呀。当然啊，我是觉得我的实验结果更多更好更系统啊。如果写文章的话，我基本不需要别人的结果，可是很显然老板跟我的想法不一样，他希望能够以我的同事的结果为主线，然后加入实验室其他人员的研究结果，包括我的。这样一来，这个论文的署名我就只能是二作了。我们业内的人是应该是知道的啊，第二作者的文章在以后求职想要当教授的时候，基本上属于没有用的文章。这个努力数载得到一篇二作的文章，想一想就让人很沮丧，再想一想将来的前途，无形中就有一种危机感。我们大家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难免会面临到各种各样的危机与困境，有感情家庭上的，有生活上的，有事业上的，有人际方面的等等。遇到这些危机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情绪的波动，甚至会一筹莫展。然而在每一个困境背后都有神的掌管，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虽然纷繁复杂，可是神却没有离开过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段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讲述了历史上发生在南国犹大的一个战争危机。在以赛亚书的一章一节一开始讲到了先知以赛亚的历史背景，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时，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以色列联合王国在所罗门王去世以后分裂成为了两个国家，分别是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而先知以赛亚服侍的时间跨越了南国的四代君王。这四个君王之中呢，有三个好王，分别是乌西亚、约坦和西西家，还有一个坏王亚哈斯。圣经中对好王的评语常常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对坏王的评语恰好相反。亚哈斯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这是极为残忍邪恶的拜偶像拜假神的仪式，也是神对以色列民严厉禁止的事情。从乌西亚到西西家，这四位犹大君王之间是大卫一脉的父子相传，爸爸去世了，儿子继位。我们华人常说龙生龙凤生凤，但是从这段圣经里面所记录的历史来看，老子是英雄，儿子未必一定就是好汉，跟随神旨意的好爸爸约坦却生出了恶王亚哈斯。另外一方面，不怎么样的父亲说不定也能生出人中的龙凤，马中的赤兔。你像亚哈斯这样的坏爸爸，却有西西家这般得神喜悦的好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经中没有具体讲为什么在这段四王交替的过程中会有如此的好王坏王的交替，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是社会风气有了恶劣的影响。然而圣经中却有非常明确的教导，告诉我们 父母亲应该用神的话语殷勤教导自己的儿女。在申命记中讲到，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作为基督徒的父母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去用神的话语教导自己的儿女。我这个帮助下一代以圣经为基础，用正确的视角来看周围社会上的问题。我前一段读到过一篇文章啊，讲到在美国长大的华裔青年，从小在教会长大，然后18岁上大学医疗以后，离开教会的比率高达到 75%-90%。 其实这样的结果应该不是一个孩子长到18岁才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情。我认识一位朋友啊，典型的四口之家，爸爸妈妈一儿一女。有一天上初中的哥哥跟妹妹聊天的时候就讲到， A boy can be a girl and a girl can be a boy， 男孩子可以变成女孩子，女孩子可以变成男孩子。这个妈妈听到了以后大吃一惊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华人内敛含蓄，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跟自己的孩子们提起性别相关的变性同性等等问题。可是大家知道吗，当我们闭口不言的时候，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就会通过媒体、社交平台、书籍、公立教育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负面的影响塑造我们的下一代。一方面，我们华人的父母亲在跟自己的孩子谈话的时候会尽量避免去谈到政治、去谈到选举、去谈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可是另一方面，在小学四五年级开始，社会的公立教育就会通过阅读材料和视频向学生们灌输一边倒的偏颇的政治观念和社会观点相关的问题。有的时候这些观点就被孩子接受认为是正确的，进而会瓦解松动他们的基督信仰。我们做父母亲的有的时候会突然吃惊地意识到，为什么我们一天天自己亲手带大的孩子会与我们如此的不一样，以至于我们都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孩子交流了。这太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父母亲选择沉默，选择不教导，是有极大关系的。弟兄们警醒吧，姐妹们警醒吧，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称恶为善，以暗为光。圣经非常有智慧地告诉我们，我们做父母亲的应该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然后殷勤教导我们的儿女，帮助他们建立起来合乎圣经的观点来看我们周围身边的社会，走他们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一开始讲到，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犹大王亚哈斯的时代，两河流域的强权亚述帝国蓬勃兴起，开疆扩土。在这个图中的紫红色区域是当时亚述王提葛拉比列色所控制的区域。亚述帝国的崛起自然而然的会影响到其周边的小国，包括当时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亚兰、以色列和犹大。在这样的情形之间，小国采取的策略一般有两个，一个是俯首称臣，年年进贡，另外一个呢是抱团取暖，小国之间结盟共同对抗强敌，就像三国时期的孙刘联合共抗曹操一样。北巴勒斯坦的两个国家亚兰，也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和以色列采取的就是第二条线路，在备受威胁之下，两个国家组成了军事同盟，并且他们认为如果南国犹大也可以加盟的话，那么整个的巴勒斯坦地区就会更加的安全。于是呢，他们就逼着亚哈斯入伙，但是呢，犹大国不同意。大约在主前734年，亚兰王利逊 和以色列王比加联合入侵犹大，要迫使亚哈斯就范。这时犹大国所面临的重大危机是耶路撒冷兵临城下，国家被入侵，首都被围，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国破家亡，真的是岌岌可危啊！好在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攻取了。接下来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坏消息传来，国王和百姓中都是心中悸动不安，飘来飘去，如树被风吹动，非常形象的比喻啊！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境遇，危机到来，怦然心动，坐立不安，心中毫无平安。我自己是数次有过这样的经历了。我刚才讲到我们实验室祸起萧墙，然后如何报道实验结果，如何安排作者排名，在那段时间中我的心中就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忐忑不安。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家在学校旁边住，然后呢我是每天走路上下班，这个我走路的时候我心里面总在想起一首敬拜诗歌，你是我的平安，这个歌词里面讲，神是我们怒涛中的平安，风雨中的宁静，忙碌中的安息啊。其实心里面哪有什么平安呢，天天都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老板以我的实验结果为主线写文章，或者在想万一最坏的情形发生了，你只得到了一篇二作的文章，那下面该怎么做呢，这个默默的想一想敬拜诗歌啊，真的也就是这个心里面太郁闷了，相当于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给自己鼓鼓劲儿，壮壮胆，让自己还能够愿意去上班继续做实验了。我是很了解我自己的，如果我要是心里面平平安安一无挂虑兴高采烈的话，我的脑子里多半不会想到你是我的平安这首歌，我估计十有八九我可能会想起一首唐诗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诗人孟郊在进士及第以后，昔日的失意龌龊一扫而光啊！得意洋洋跨马疾驰，长安城的四锦繁花一天就看完了。在我接受基督信仰以前啊，心中有诸多的骄傲，那就不必讲了。生活中其实有许多这样的志得意满、走马观花的时候啊。这个科研和爱情都挺成功的，然后到一线的大城市工作，还拿了自然科学基金，而且还买了房子，不用蜗居啊。后来呢还有机会来到海外继续深造学习，成为基督徒以后，这个真的是发现像这样这个心就跳动如风吹林木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时间关系不一一讲了。有的时候在想，难道身份转变了，成为了神的儿女，过得还不如以前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到危机、困境、意外、实验的时候，往往都有神的美意，是要神借着危机、困境造就神的儿女，要来磨练我们，让我们学习功课，放掉心中的骄傲，仰望神、依靠神，到神的面前祷告，再亲近他，从而在自己的灵命和品格上得到造就。大家知道在顺境中这些功课是很难学到的，春风得意的日子大家一般都用来旅游和看花了，只有在困境中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们才容易谦卑下来，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寻求上帝的引领，从而在灵命和品格上得到造就。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中，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出来讨战的是巨人歌利亚，身高差不多三米。国王扫罗和以色列的军兵见此情形，就极其的惊慌害怕。在这样的危机之中，年轻的大卫挺身出战，他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靠的是刀枪和铜戟，而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然后用击弦甩石战胜了巨人歌利亚。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卓越的功勋并没有给大卫带来信任与接纳， 反而因为功高震主，引起了扫罗王的嫉妒，开始了一场空前的对大卫的逼迫与追杀。这张图描绘了大卫从他妻子米甲的住处逃跑之后的流亡长达十几年，屡屡生命遭到了走到绝境，在危机之中神一次一次的出手干预，保护了大卫的安全，让他亲身经历到耶和华神是他的磐石与盾牌。所以在诗篇的23篇中，大卫写道，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先知耶利米称为流泪的先知，蒙召之后一开始传道，讲的就是北方的强敌要来灭国，这样的信息当然没有人喜欢听啊，逼迫、反对、孤立、讥笑接踵而至。耶利米被祭司殴打，被用这个枷锁捆绑，他所写的先知书被犹大王约雅敬烧毁，接下来他还被人丢到了枯井里，陷在淤泥里。在一系列的危机与困境中，先知的心中会有挣扎、不安，甚至是埋怨。在耶利米书的20章，先知讲到，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之刺。可是在每一次的困境中，耶利米经历了神的带领与保护，就像在一开始他蒙召的时候，上帝所告诉他的，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就是这样的危机困境中，逐渐造就了耶利米的信心、品格与意志，他学会了时时刻刻仰望依靠神。在耶利米书第16章中，有一段先知信心的祷告，耶和华呀，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现今的时代，基督徒神的儿女依然会面对诸多的危机与困境。2020年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而且持续至今，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接踵而至，让人充满了不安与担心。一波三折的大选，动荡的社会情况下，圣诞佳节也会有惨烈的爆炸事件发生。我看到有消息说，在那段时间购买枪支和弹药的人数激增，子弹的价格涨了5到10倍，仍然供不应求。如此一切的危机中，我们大家心中难免会充满焦虑担心啊，好像风吹林木一样，也难免会有许多个我们回答不了的为什么。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记得，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我们的永生神、永生上帝坐着为王，神借着困境挑战造就他的儿女。在旧约的撒迦利亚书中，先知对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发预言说道，三分之一存留的神的子民，上帝会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这三分之一的人们应该是被上帝所喜悦而存留的，然而神却要困境，却要用困境苦难熬炼他们。我们基督徒是蒙上帝恩典与慈爱被拣选成为神儿女的，然而神却在新约圣经中说道，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所以蒙上帝所爱所拣选的神的子民，做神儿女的基督徒，神是会让我们遇到危机陷入困境的，这是神对我们灵命与品格的打造与磨难。在困境中被熬炼的神的子民，耶和华说，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一幅非常美丽令人感动的图画，神的儿女 历经苦难将会学会更加信靠跟随耶和华神，求告神的名，而且上帝喜悦他们，对他们宣告说，这是属我的子民。好，接下来耶和华神要先知以赛亚和他的儿子施雅雅述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因为神要通过先知以赛亚对犹大王讲话。上帝真的是充满了怜悯与慈爱啊！我们前面讲到过，亚哈斯是犹大历史上的一位恶王，拜巴利偶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焚烧他的儿女献祭。即使是这样的坏王，神也用怜悯的心肠待他。当犹大面临战争危机的时候，面临以色列与亚兰的军事入侵的时候，神差遣自己的先知以赛亚去向亚哈斯讲话，为要安慰他，挽回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天父上帝对人的爱就是这样的不离不弃。当我们人犯罪离弃神的时候，神却爱我们，给我们恩典。圣经上讲，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让亚哈斯让以赛亚到上池的水沟头去迎接亚哈斯。很明显，这个犹大王会去那个地方。亚哈斯去漂布地的大路，不是去洗衣服或者是漂洗衣服啊，他是要去视察自己的城防状况。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是建立在一个高山上的，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城池其实是不容易被攻取的。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东边是城市最重要的一个水源，叫基逊泉。那么泉水顺着希罗亚水道进入到希罗亚池，从而供应城市的用水。当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又开凿建设了非常具有军事意义的西西家水道。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大约应该是红色标出的这个区域。上池应该是靠近基逊泉的一个蓄水池，因为水源丰富，所以是洗衣服和漂染的地方。亚哈斯到这里去，很有可能是想强化他的供水系统，因为这个如果大兵压境，城市的供水出了问题的话，这个城市一定是守不住的。而且在西西家之前，水都是经由地表的水道流到城中，所以很容易被破坏。从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亚哈斯不是一个饭桶国王，当军事危机迫在眉睫的时候，他仍然可以保持镇定，检查城防，视察水源，为坚守做准备。当先知以赛亚见到亚哈斯的时候，就把神的话语告诉他，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神在这里用一个比喻的方法讲到以色列和亚兰是两个冒烟的火把头，这是在告诉亚哈斯，这两个国家呀，外强中干，就好像冒着余烟的火把快要烧完了。别看他们在发烈怒，可是他们很快就会完全的熄灭。在我们人看来，好像是火山爆发、森林大火一般极难胜过的逆境，让我们心惊胆战。可是神告诉犹大王，这只是两个将灭的火把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多少的时候我们遇到危机啊，有的时候甚至危机还没有降临，我们只是想一想可能会遇到危机，就已经怦然心动，失去了心中的平安。在这段圣经里，神告诉我们谨慎安静，不要心里胆怯，因为我们在天上有一位全能的父，他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然后在第五节和第六节描述了亚兰王和以色列王，也就是发动战争这一方所具有的人的谋划，他们要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他们的打算就是希望立一个傀儡王，从而替代掉亚哈斯。人的计划，王的谋略，对永生上帝来讲都看得一清二楚。 从第七节到第九节描述了耶和华神对亚兰王和以色列王军事图谋的评价，与前面的内容不同，这段评价呢是用诗歌体写的，前面的内容是用记叙文体写的，又叫散文体。这个诗歌体和一般的记叙文体之间在写法上是有差异的，而最为不一样的地方应该是诗歌体所写出的内容充满了感情。旧约圣经是用古希伯来文写的，所以我们华人读起来不容易体会到这种诗歌体里面所蕴含的情感。我们简单举一个中文诗歌文体的例子，大家就容易明白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一句诗歌是出自于唐朝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素有孤篇盖全唐的美誉。如果我们用记叙文体来理解的话，就是春天江中的潮水与大海连成一片，夜晚涨潮的时候天上会有月亮升起，这只是描述的一个事实啊，让人觉得这句话是不是出自于初中的地理课本。然而用诗歌体来理解，一句诗歌就勾画出了春江月夜、江潮连海、海月共潮的奇观美景，那么此中所引发的情感大家可以自由所得，是陶醉在清明澄澈的夜景之中，还是游子思乡、离愁别绪，再或是有一缕对人生短暂的伤感伴随明月油然而生。感情各不相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心中有最后一种情怀的感慨良辰美景人生苦短的朋友们，在崇拜结束以后，欢迎大家来我们福音班的主日学。我们福音班的内容特别适合这样有眼光、看重永生和永恒的才子佳人。好，我们回到这段用诗歌体所记录的主耶和华的话。首先一句是一个概括性的评价，他感叹到亚兰王与以色列王这所谋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也就是说他们这一次军事入侵犹大一定不会成功达到目的。接下来的几句是在讲为什么他们的所谋必立不住啊？从亚哈斯人的角度来看，亚兰与以色列的结盟力量极其强大，他们新兵攻打耶路撒冷让人担心害怕。然而从神的角度来看，追究其根源，这两个国家其实算不得什么呀。这个亚兰的都城不就是大马色吗？大马色的首领不过就是利逊罢了。接下来这个以法莲，也就是北国以色列，他的首城不就是撒玛利亚吗？撒玛利亚的首领不过是利玛利的儿子。大家注意啊，这里这个圣经中连以色列王比加的名字都没有提起，加入诗歌的感情，神应该是很感慨的告诉犹大王亚哈斯说，在上帝的眼中，这两个国家的联盟完全不值得害怕，不值得担心呢。而且神还在这里发了一个预言，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这应该是指在历史上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帝国之后，亚述王将他的其他的民族迁移到了撒玛利亚，安置在那里的城镇里。在回血之后，以法莲的居民不再是原来的以色列民众。最后在主耶和华也是在警告南国的王和民众说，你们若是不信，不能够坚定自己的信仰，紧紧跟随上帝，那么你们也定然不得立稳，南国的犹大也没有未来。而且为了帮助亚哈斯坚定信心，耶和华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这个神真的是蛮有怜悯和慈爱啊，告诉犹大王可以向上帝求一个兆头，或深若地底，或高若天际啊。有这么好的事情啊，神不仅帮助你解决危机，而且还送你一个大礼包啊，额外的兆头多大都可以啊。这个我要是在当场，我就跟神说，这我要青春永驻，身体好的跟18岁一样啊，每天头也不疼腰也不痛， 血脂血压都不高，我想吃什么吃什么，不要像现在一样每一顿饭恨不得都是清汤煮白菜，有的时候连这个大米和面条我都不敢多吃，就很可惜啊。这个亚哈斯王竟然拒绝了神的好意，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这个亚哈斯这样的回答听起来是非常属灵，非常的敬虔，因为在旧约圣经的申命记中曾经讲到过，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犹大王这样讲是有圣经根据的。然而问题在于，当神晓谕要赐下兆头的时候，情况便不同了。上帝看重喜悦人相信他的应许，听从他的话语。在撒母耳记的第15章中，先知撒母耳曾经向当时的以色列国王扫罗讲到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旨由，悖逆的罪和顽梗的罪与行邪术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亚哈斯拒绝的话语听起来是非常的虔诚，但是却相当于犯了悖逆与顽梗的罪。不仅是这样，如果我们参比旧约圣经中其他的书卷，就会对当时那一段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在列王记下的第16章中记载，当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时，犹大王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葛拉比列色，对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并且呢，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面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了亚述王作为礼物。一方面是神的恩典与怜悯，让自己的先知到漂泊地的大路上迎接亚哈斯，向他传递从神而来的话语，为要安慰他，挽回他，甚至告诉亚哈斯，你可以向神求一个兆头来帮助你坚定对上帝的信心。可是另一方面，却是亚哈斯人的悖逆与顽梗，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敬虔的这个回应神的晓谕，可是实际上却下定决心要逃避神的指引与挽回。他要一意孤行向当时正在兴起的亚述帝国求助，这是我们人很常用的方法。就搞不定，遇到搞不定的危机和难处，我们就会去寻求更有能力更有势力的人以得到帮助。这个亚哈斯求援的手段，首先是表达恭敬，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俯首称臣，认个干爹啊，这个干爹多了好办事。然后呢，动之以财物，他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了亚述王。其实由此可以看出来，亚哈斯作为以色列人犹大大卫一脉的子孙，完全忘记了自己列祖所跟随的耶和华神，忘记了上帝是如何降石灾分红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往近处说，他也忘记了上帝神是如何拣选应许保护他们的先祖大卫成为了以色列国的国王。在危难之中，亚哈斯的选择不是仰望寻求神的帮助，而是完全抛开信仰，抛开上帝，不择手段的依靠人的强权势力，我们现在的话说叫抱大腿啊。这是完全的。而且呢，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亚哈斯在依靠他自己的聪明与才智啊，他前去视察水源，加强城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事情也不独独只会发生在亚哈斯身上，我们基督徒遇到困境和挑战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把神抛在脑后，完全依靠自己的方法以求来解决危机啊。我们前面讲过，我在原来的实验室工作就遇到了发文章的问题，让我非常有危机感，然后每天走路的时候心里面就会默默的想敬拜诗歌。其实我除了默想敬拜诗歌以外，我自己也没闲着，我那段时间在努力的做实验， 希望自己这边取得更快的进展，获得更多的数据，从而能够劝说我的老板以我的结果为主线来写文章，你这样自然而然我就是第一作者嘛。这是我当时用共聚焦显微镜所做出来的形态学结果。这个图数据非常的漂亮，而且统计学的显著性非常的好。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的共聚焦显微镜非常的忙碌，上班时间你根本定不到时间段去采集数据采集结果的。为了赶进度，我就定夜晚11点到凌晨3点的时间段去用共聚焦显微镜。到夜晚我开车进到校院里面的时候，整个 building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啊。这个有的实验室开着灯，有的实验室连灯都不开，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这个跟雅哈斯的方法也差不多啊，就差叫别人爸爸了。就后来这个我们的文章发表了，这个影响因子相当的高，大家猜一猜结果如何啊？文章是完完全全的按照我最不希望的方式发表了，我是第二作者。这个文章的信息我放在这里，但是我把它虚化了，因为我这个题目是人的悖逆与顽梗，我担心这个文章的作者们有误解啊。这篇文章里面用到的我的数据恰恰就是上面这个我半夜加班用共聚焦显微镜赶出来的实验结果。真的是啊，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个悲剧效果达到了《红楼梦》的级别。不过感谢神，很有恩典啊！当时文章发表的时候，没有让我意识到他们所用的数据是我熬夜赶进度做出来的，否则我估计当时要气得郁闷吐了血。那个好几年过去了以后，我才想起来这件事情。其实现在回头看一看，神有他的带领和安排啊！我自己当时是比较悖逆和顽梗的，心里面有自己的盘算。而且其实当时看似大的不得了的事业发展上的危机与困境，也就是冒烟的火把头。这个一转眼这篇文章里面的一作和二作现在都已经不在那个领域从事科学研究了。当雅哈斯拒绝了神的晓谕之后，先知以赛亚说道，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这是对大卫一脉传人雅哈斯的责备。虽然犹大王因为不信拒绝了神的恩典，但是神自己要给大卫家，要给犹大百姓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对于那些害怕侵略者会废掉大卫王朝的人，好消息临到了他们。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如果全能的上帝与犹大国同在，那就绝对不会让神与大卫王所立的约落空，所以亚兰王以色列王的计划一定不会实现。并且先知以赛亚接着讲道，到这个孩子晓得弃恶择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弃。在以色列的传统中，一个孩子到12岁的时候就被认为是可以分辨是非，有了弃恶择善的能力。也就是说，大约在十几年之内，亚兰国与北国以色列都会覆亡。这个预言后来就应验在了历史上，大约是主前734年，亚兰和以色列联合入侵犹大，到了主前732年，亚述灭亚兰，然后到了主前722年，亚述灭北国以色列。而且这里面还讲到了，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一般我们觉得要是能够吃上奶油与蜂蜜，这是一个说明大家日子过得很好，这是一件好事情。可是这里确实在说，这个孩子呢会在贫穷中长大，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巴勒斯坦地区会田地荒芜，缺乏粮食出产， 所以只能吃奶油与蜂蜜这样未经人工的天然食品。其实我们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的后半段就可以知道，因为先知以赛亚预言了耶和华神对犹大国的审判，起因应该是犹大王亚哈斯的悖逆与顽梗。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富家。从此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过这样的日子。接着一连用了四个那时，引起了四段话，从而来描述未来战乱的结果。亚述的军队来袭，遍满全地，像剃头刀攻击刮进犹大地，结果就是土地荒凉，必长荆棘与蒺藜，只可成了放牛之处，为羊践踏之地。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人民的生活因为战乱变得异常的艰苦贫困。在圣经中没有明确的透露谁是在犹大国亚哈斯时代与以马内利相联系的孩童。根据以赛亚书的第八章后面的经文，有的学者认为在与以马内利相联系从而成为那个时代兆头的婴孩，很可能就是以赛亚的儿子。然而圣经中没有明确的透露在亚哈斯时代谁是与以马内利相联系的孩童，也许需要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后来的能够完完全全实现以马内利的预言的那一位身上。几百年以后，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中写道，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同时非常清晰明确地说道，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完完全全地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他就是那一位以马内利。他的到来向神的子民们宣告，神与我们同在，属神的儿女不用畏惧忧虑担心一切的危机与困境，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他看顾保守我们，他带领供应我们，他更是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永生的美好。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以前，曾经对自己的门徒讲，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弯曲悖谬的时代里，神的儿女遇到困境遇到危机几乎可以说是一定的。从大的层面来讲，无论一个国家有再好的政治制度，所谓的三权分立，可是当人们离弃基督因着罪而败坏的时候，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都无法阻止社会的下滑与衰败。小一点到我们的教会，如果持守真理逆流而上，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逼迫就会临到。再小一点到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乱世之中的每一天生活里，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来源的挑战与难处。很坦白的告诉弟兄姐妹们，这次正道不仅仅是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更是用神的话语来鼓励我自己。前一段时间大选的风暴，社会动荡，让我的心中充满了沮丧担忧，完全没有平安，心情非常的低沉和抑郁，久久不能平复。但是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同时耶稣基督要为我们解决的不仅仅是这个世界上这一生中的危机和困难，更要为我们彻底解决罪的问题，解决死亡的问题，要为我们带来永远的生命。圣经上讲，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愿意信靠跟随他的人们就会出黑暗入光明，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与神同在的永生。斗转星移，30多年过去了，雅哈斯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西西家继位，成为了犹大王。前面讲过，西西家是一位好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时的亚述帝国如日中天，疆域达到了最大，这个绿色的区域就是当时亚述帝国所控制的区域，而且亚兰和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帝国先后覆灭掉了。以赛亚书的第36章记录，西西家王14年，约主前701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这次战争的起因很有可能是当时的犹大王不愿意再臣服于亚述，并且呢希望联合埃及共同对抗强敌。接着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漂布地的大路上。南国犹大再一次面临更大的军事危机，而且这一次敌军的军事统领直接就到了城墙底下，站在了漂布地的大路上。30多年前站在漂布地大路上的是耶和华神的先知以赛亚，在危难的时候他要为悖逆的亚哈斯王带来神的安慰和挽回。然而现在站在漂布地大路上的是亚述帝国的军事统领拉伯沙基，他要对近前顺服神的西西家王大臣和百姓所说的话是威胁、恐吓、离间与欺骗。首先这个拉伯沙基对他们说，看哪，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这就是告诉犹大国不要指望别人来救你们。第二，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这是在泄犹大国的气，人数稀少如何打仗。第三，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这是在信仰上愚弄人民，打着上帝的旗号混淆视听。第四，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离间王与百姓之间的关系。最后，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画大饼欺骗民众啊，放弃抗争。这段记载在以赛亚书36章的历史非常的生动精彩，我们今天不多展开讲了，因为去年永欢弟兄在教会正道的时候讲过这张圣经，而且弟兄讲的比我讲的要好，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重温一下。这个我们着重来看一下，同时在大兵压境的军事危机之下西西家的反应。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然后进了耶和华的殿。撕裂衣服和披上麻布，这是表示哀伤、震惊和悔改的意思，而且犹大王自己进到了神的殿中，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并且使大臣祭司中的长老都披麻布去见先知以赛亚，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这说明西西家王他愿意正视危机，承认自己的罪，以及自己作为人在困境中的无助与有限，然后说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求先知以赛亚为国家、为渔民来祷告。一位敬虔的国王在危机降临的时候哀伤痛悔，来到神的面前、神的先知面前祷告，仰望神的帮助。耶和华神就通过以赛亚回应西西家王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 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以赛亚书的第37章最后记载了这次战争危机的结果，是在亚述营中有大量的军兵死亡，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尼尼微，然后被自己的儿子用刀杀死。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发的预言果然成真。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正道的信息。首先，神会使用困境与危机来造就他的子民。旧约圣经上讲，上帝会熬炼他的子民，如熬炼银子，试炼金子。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讲到，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其次，我们讲到了面对危难之时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悖逆的亚哈斯模式，完全抛开上帝，依靠自己的方法，而且还要把自己掩饰得非常的属灵；另一种是敬虔的西西家模式，哀伤与痛悔地来到神的面前，直言面对自己的困境与人的有限，亲近神，悔改祷告，仰望寻求神的帮助。第三，在惊涛骇浪中，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有平安。当今的世代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动荡，我们所居住的国家正在堕落的道路上，远离神的道路上越走越快。他的社会道德、公众教育、主流媒体、娱乐时尚、资本与科技精英等等，都已经离神越来越远。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但也是有血有肉的人，遇到危难，看到社会败坏，当然会有心理和情绪上的反应，会忧虑伤心。然而我们在天上有一位全能的父，永恒的神，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看顾保守我们，做我们的磐石。主耶稣说，我们在他里面可以有平安，因他已经胜了世界。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建造教会，为要践行主的大使命，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递给更多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今也面临着漂布地的大陆，一方面各种危机与困境摆在我们的眼前，疫情持续，经济萧条，社会动荡，这一切就像是兵临城下的亚述帝国的军队。而另一方面，在漂布地的大陆上站着神的先知，带来神的安慰、引领与供应。感谢主，在2020年如此跌宕起伏，让人心如风吹林木的一年中，神为我们教会带来了忠心的牧者，神也把得救的人不断地加给我们。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凭着信心迈出了职堂的第一步，信实的主也预备供应了我们聚会的场地，不论是租借还是购买。在漂布地的大陆上，先知以赛亚说，因此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2000多年前，以马内利的预言已经完完全全地应验在了主耶稣基督身上，他是那以马内利的婴孩，他的到来告诉属神的儿女们，上帝与我们同在，那曾经与大卫同在的神，与先知同在的神，与使徒同在的神，现今依然与他的儿女们同在。当我们行过死荫幽谷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引导我们。当我们践行主的大使命，传扬福音、建造教会的时候，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主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的到来告诉我们，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属神的儿女们不用畏惧一切的危难，求主在动荡的环境中看顾保守我们，磨练造就我们，也激励我们为主所用，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